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主日平安。非常高兴能够在教会实体见到大家，也欢迎在线的弟兄姐妹参加我们的主日敬拜。其实在线在场是非常不一样的，见到在线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能看见我，我看不见你们，但是在场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互相能见，真是感觉非常的亲密。今天是世代系列的第三讲，世代系列的第三讲，我们已经讲过了分辨世代把握时机，第二讲我们讲过撕裂世代的出路，今天在第三讲当中我们会讲世代变迁真理何在，世代的变迁真理何在，我们要再次从历史从世代的角度来认识真理，我相信这是对基督徒和所有寻求真理寻求信仰的朋友们非常重要的，我们需要知道怎样信，知道怎样信以后再怎样去传，而听到的也怎样把握时机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当中，一方面科技空前的发达繁荣，财富也空前的多，我们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幸运的一代，我们见到最发达的科技，最富有的财富，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可能超过了之前的王，我们每一个平均的收入已经超过王的财富了。另外我们所面对的灾难也是空前的，是空前的，全球温度飙升，两极冰层融化，战争疫情饥荒恐怖等等，还有政府的危机。加拿大社会学者分析，据说到2025年，也就是3-4年之后，美国的宪政可能发生崩溃，可能会发生崩溃，这样美国会不再占据世界的统治地位了。其实加拿大的宪政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，全球的政府宪政都处于危机当中。如今的俄乌战争产生了很多的讨论争论，公义正义何在，我们刚才主席领会祷告的时候也讲，在如今的这个世代当中有很多的不公，有很多的争议争论战争，我们的出路何在呢？这都是我们心里所想的，包括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子女，他们将来怎样生活呢？怎样在这个越来越环境污染失控的世界，他们如何生活呢？其实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公义公理正义的问题，有个更大的问题，就是真理的问题。有了真理才有公理才有正义，没有真理的话一切都无理，没有真理一切都无理。所以今天我要从约翰福音18章看，从耶稣的被审看世代变迁真理何在。在此之前我要很快的把从古到今人类经历寻求真理的阶段分成5个阶段，这是大致的划分。第一个阶段，在我们古人的观念当中，在古人的观念当中，真理在天在神，他们都是信神的。天不是一个物质的空间，天是上帝神的所在。天这个字如果拆开看就是一人大，一人大合起来就是天。那么请问在上面有一人大是谁呢？在古人的观念当中就是神，就是上帝。中国古代的帝这个字不是皇帝，开始不是皇帝的概念，帝王将相的帝不是皇帝，是上帝，是上帝，是神。上帝在众王之上，帝的上半部就是祭坛，祭的下半部乃是木材。我们看这个帝的甲骨文啊，上半部实际上是祭坛。帝的意思就是人献祭，人在献祭，向谁献祭呢？当然是向上面这位上帝神献祭。我们古人很多的成语俗语都表明对上帝的认识，天理难容，违天理逆理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我们小的时候也这样发誓过，意思是我们要彼此良心诚信的对待，要不然的话天知道。这个天不是物质的大气层，是一位有权柄有主权的上帝。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，古巴比伦、古埃及、古印度、古中国都信神，都是有信仰的，虽然他们信多神，但是都是有信仰的。神不但是创造者，神还是审判者。直到清朝 就是100多年前，各个地方的文官武官都知道，民间如果有冤假错案的话，会使天不下雨，干旱，所以他们必须要查明民间各样的冤假错案，才能够使风调雨顺。这是100多年前中国社会当中，清朝的各个官员当中非常清楚的概念。他们敬畏这位上帝，敬畏神，他们不贪污不腐败，当然还是有的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意识。到了第二个时期，我们看到在近代，真理就变成了道，因为有位格的神上帝变成了道，古人对上帝的认识变为道。老子说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老子观念中的道不是因为有位格的上帝，而是一些自然规律、道德规律。孔子讲朝闻道，夕死可以，意思是早晨我听见道了，晚上就可以死了。这位道也不是因为有主权的神上帝，而是一些规律，他寻到了一些道德的规律。在与此同时的古希腊出现了罗格斯的概念， Logos， Logos 我们都听说过，罗格斯就是万物中的定律，总定律，也就是英文的 Logic。 在这个字尾之前呢，我们出现了很多的不同的垃圾的字，比如说 biology、 theology、 geology、 sociology、 triology， 这些都是以垃圾为结尾的，意思说在所有这些学科当中，不管是生物、地质、神学、文学，在这所有学科后面有一个垃圾，意思是有一个总规律。这就是古希腊人罗格斯的概念。古希腊人有两位哲学家代表，毕达哥拉斯，他认为宇宙的核心乃是数字，他是一位数学家、几何家，对吧？我们做几何都知道毕达哥拉斯定律啊、勾股弦定律这些。那么他认为宇宙的本质就是数字，这样的概念深深的影响到甚至我们现代人。大家看过黑客帝国吗？黑客帝国里面那些后面的背景都是01001001，这就是数字宇宙的概念。另外一位就是赫拉克里特，他认为宇宙的本质是火，火是宇宙的本质，所以火或者数字等等就成为古希腊哲学家概念当中的罗格斯。东方的道与西方的罗格斯就是宇宙万物中的一些总定律、一些原则、道德原则，但不是因为有位格的上帝、因为有位格的神。我们看到与古时的人的对上帝的认识已经有区别了、有分别了。第三个时期就是真理在个人，这是现代人的真理观。真理在个人，从16世纪开始，真理从人的宗教、从罗格斯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经验，真理在经验，这是洛克的经验论。他认为人的人心是一张白纸，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，是一张白纸，我们在上面可以写任何的东西。真理在科学，达尔文的进化论，人是猴子变来的。真理在批判，尼采的宗教道德批判论。真理在革命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。真理在心理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。性欲是支配人类进程、进取、进化的总动力，大家相信吗？那这五个人我只是挑选出来，是当代人的代表、总代表，他们都是无神论者。他们的论点总的来讲就是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，以我为中心，我说了算，不管是枪杆子、笔杆子还是竹杆子，反正真理围的这些杆子转，围的这些管子转。在现代人的人本的真理观中，19到20世纪产生了有史以来影响最坏、煽动力、迷惑、诱惑力最大、也控制范围最广的暴权、集权专制的个人独裁跟政府，直到今天我们还不同程度活在其中。我想大家知道，我就不多讲了。第四个时期就是后现代时期。以现代时期、前现代相比，后现代时期他们认为真理不在上帝、不在天、不在罗格斯、不在道、不在个人、不在暴君手中，而在众人，在众人、在民主、在众神，甚至众神。真理也在虚空当中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里摆出的图片来，这是后代人的真理观。 其代表人物有很多，我选了一个叫德里达。德里达是尼采的粉丝，尼采的总思想就是他要解体道德，解体宗教，建立个人为权柄中心。到了德里达时代的话，他认为个人中心，现代主义建立起来的个人中心也要解体，他建立的是群体的中心。最代表的注释就是文字的意义不再是以作者为中心，而是以读者为中心的。大家可以想象吗？文字一篇文章，它的意义不是由作者决定的，而是由读者决定的。那么他自己写了洋洋大千的论文学、论语言，但是他希望别人以自己的观点去解释，这说得通吗？举个例子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这句话本身是很清楚的，但是论到后现代人的话，你就说不清楚了。当我讲公说公有理的时候，婆就会说了，哎，为什么你先说有理，应该说婆说婆有理，公说公有理，对吧？那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也会讲，哎，那公婆到底关系何在呢？是公婆都有理呢，还是婆公公有理，还是他们都没有理，还是有一点道理？所以这句话在后现代概念中说不清楚的，是取决于你听的人，或者我读解的人，我解释的人心中是怎么想的，是没有说法的。这是非常混淆的，非常混淆的后现代时代。第五个时期乃是超时代，超时期，真理在真神，真理在耶稣。在世界著名的四大古国，文明古国当中，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，就是犹太民族。他们在这四个文明古国之外，有一个崭新的看到。犹太人认为真理出自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的真神耶和华，他是一位有位格、有权柄、有主权、有能力、公义、圣洁、良善、慈爱的神。宇宙万物的开始是他的创造，宇宙万物的结束是他的审判，时间是有终结的。真理是神超自然的启示，不是人一厢情愿的寻求、研究、发现。没有神的启示，人就不可能知道有关神的任何的真理，而犹太人的圣经就成了神启示真理的忠实的记载。我们看到在图片当中，从创世纪，从伊甸园到人堕落，一直到挪亚洪水、巴别塔，到神呼召亚伯拉罕，最后一直进程到摩西，到大卫王，最后建立圣殿，圣殿被毁，犹太人被掳分散，两约之间400年，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历史。最后在新约时代，耶稣基督出现，他降生，他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，从神而来，来彰显真理，来活出真理，他自己也是真理。后来基督被钉十字架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基督教信仰开始产生。那么基督教信仰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它不是凭空出现的，不是2000多年前才出现的。基督教信仰是建立于古老的犹太信仰之上的，因为在古老的犹太信仰之上，他们相信这一位有主权创造的神，应许为弥赛亚女人的后裔要来拯救，不光他们这个民族，拯救世界各个民族，拯救万民万族万国。在这个基础之上，耶稣基督宣告，我就是那位弥赛亚，我不但来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，我要拯救万族万民。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，是激励于犹太古老的犹太信仰跟犹太的圣经。所以从2000年开始，基督教信仰就成为人类历史当中一个主导地位的信仰，主导地位的信仰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就宣告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所宣告的道，并不是老子、孔子所讲的道，也不是古希腊哲学家所讲的罗格斯。这位道在道成肉身之前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与神平等等同，他就是神。当他道成肉身之后的名字就是耶稣，他的抬头头衔就是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永生神的儿子，与以前的罗格斯，与我们古人所讲的道完全不是一个概念，是天地之别。 这是古人、古罗马、古希腊、古中国对道罗格斯概念完全没有概念，它是出自神的启示，我们千万不能混淆。现在我们将从约翰福音十八章耶稣的被审来看世代变迁真理何在。世代变迁真理何在？首先我们看到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被三股力量所拉扯着，罗马的强权、宗教的精英以自由民主，他们在这三股力量当中被拉扯、被分裂着。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如今也处在这类似的环境当中，强权、精英跟民主的寻求？我们这些平民百姓，我们寻求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寻求的就是一些生活的平安、平息，我们小康的生活、和平的环境就非常满足了，有稳定的工作、有稳定的家庭，我们就非常满足了。但是对很多精英来讲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不同，他们要有自己更多的寻求、更高的寻求，有他们自己的设计。对强权来讲，他们仍然有自己的打算。我们也在这三股力量当中被拉扯着。耶稣的被审不但在这三股力量当中被拉扯着，我们刚才还读到了逾越节，逾越节是第四个大背景、第四个张力，所以他就在这四股力量当中被审判。那么在这三股力量当中，比拉多就是强权的代表，大祭司就是精英的代表，民众就是民主的代表。比拉多作为强权首先出场，他问民主：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？民主回答：这人若不是作恶的，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。民主的回答本身是自我的否定跟黑白颠倒。大家想一想，真正的民主他所想要的、拥有的是从罗马的强权之下得自由、得释放。他们不要罗马人，他们要把罗马人赶出去。罗马人是作恶的，罗马人是暴力统治。但是反过来，民主在这个时候却把拯救他们、唯一有希望拯救他们的弥赛亚称为作恶的，并把他交给作恶的、真正作恶的强权政府受审判。这是对民族最大的讽刺，也是民族最大的悲哀跟败笔。人所向往的自由民主实际上是黑白颠倒，是虚晃的，是自己不能把持、自己不能掌握的，是以利益为中心的。大家看见没有，当他们把耶稣交出去称为作恶的时候，真正作恶的罗马政府，真正作恶的也变成了他们自己。那么强权怎么回答呢？强权定罪的标准，唯一的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反罗马政府。如果反罗马政府，他就该定罪，因为罗马政府要保持自己的安稳。如果没有反政府，不管你做什么，贩卖人口、奸淫、贪污、淫乱、小偷小摸这件事情，政府基本不用管，因为对政府的存在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。所以强权讲，你们自己带他去吧，按照你们的律法审判他，因为他没有触犯我们的罗马大千宗教，没有关系。在罗马这些千条万条的律法当中，我查不出他有违反我们罗马的问题。那么强权把死刑的权柄实际上交给了民主，你们去办他吧，按照你们的律法办，如果你们的律法认为他该判死刑，你们去执行吧，不要来找我。那民主讲什么呢？民主讲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，也就是说杀人是你强权的事情，我们只是配合你，我们在后面起哄，我们喊喊就行了，但是最终要杀还是你。紧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神通过圣经的作者说出一句真理的话来，在这种乱哄哄的控告、彼此推卸当中，神说出真理，这要应验耶稣所说将要怎样死的话，十八章三十二节。这是神的真理、神的启示彰显。之前耶稣多次论到自己将被举起来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要在旷野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三章十四到十五节，耶稣还说：我若从地上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，就是所有的人来归向我。这里的举起来都是被钉十字架的意思。大家想一下，如果 民主接受了强权的建议，你们按你们的方式去办他吧。他们真的接受的话，他们按摩西律法来办办办，哎，你亵渎了神的名，你需要被石头打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耶稣就会死在石头之下，而不是被举起来钉十字架，这样耶稣的预言就不会被应验，知道吗？就不会被应验。那么耶稣为什么要预言他们要被钉死而不被石头打死呢？因为这是圣经的真理，圣经的真理。在旧约圣经中有很多的经文讲到那位弥赛亚要被钉死，而没有一处讲到他要被石头打死。这样在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，我们看到旧约当中神的预言跟真理超越了强权，超越了民主。神的真理不是我们做民主你想杀就杀，也不是强权不想定就不定。神的真理超越了强权与民主，这是世代变迁真理何在的第一点。神的真理超越人的强权与民主，这点非常的重要。在世代的变迁当中，在历史的走向与未来末日当中，神的真理已经在圣经当中清楚地启示出来，我们要听，我们要去看，我们要信。启示录记载了大量的世界末日的事情，而且一件一件的正在实现当中，我们还要讲。那么强权又进了衙门，叫耶稣来对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，这话是你自己讲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？强权讲，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这是真理的话语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18章36节。那么强权又问，这样你是王吗？他感兴趣的乃是罗马政府的安危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而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18章37节。强权就继续问，真理是什么呢？当他这样自问之后，就出去对民主说，我没有查出这个人有任何的罪来。那当然我们后来知道民主当然不干，当然不干，他们一定要置耶稣于死地。在强盗与耶稣之间，他们后来以民主的方式，以喊叫选择了一个强盗巴拉巴。在这个对话当中，强权在他反复的询问当中，他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你耶稣这个人，你称你是王，你有国，到底对我的罗马帝国有没有造成危险危害？如果没有啊，你说你是王，但是你的国又不在这个世界，你有臣仆，但是你的臣仆又不征战，哎呀，这样的王有什么意思？这样的王对我有什么危害啊？算了算了，没事没事，你是无罪的，无罪的，就释放他吧。当强权听到耶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，他的臣仆也不征战的时候，他就放心了，他就放心了。这样的王有什么用呢？但是他还是问了一句，真理到底是什么呢？真理是什么呢？问完没有等耶稣回答就走开了，不要答案的。这也是后现代现实跟反应，很多人心里疑惑焦虑，他们要寻求信仰，但是像这个强权一样，在真理面前一晃而过。可能我们有人一生只听过一次的真理，有一次来过教会，有一次查经过，听过一个朋友传福音，但之后就像这个强权比拉多一样就走开了，再也不问，再也不问了，是多么的可惜。以后会一时走开，终身的遗憾后悔。世代变迁真理何在？就在耶稣的话中。在刚才的对话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四个非常的伟大强大但是又温柔的真理，有四项伟大又温柔的真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第一，耶稣有国但是不在这个世界。第二，耶稣有臣仆，他的臣仆不征战。第三，耶稣是王，而且天生就是王。第四， 耶稣是来为真理做见证的，凡属真理的就听他的话。这是耶稣所彰显出来四项伟大又温柔的真理。那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详细分析这四项强大而又温柔的真理，我们只看第三项。第三项，他是王，而且生来就是王，他是来做王的。耶稣讲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就是说在降生之前，他来之前已经是王了，而且他进入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做王，而且他已经是王。请问人类历史当中有哪一位王可以讲我生来就是王，我生下来就是做王的？也许他可以讲我是做王的料啊，这还是夸口，是不是还不一定呢？没有一个人可以讲我生下来就是做王的，我生下来就是王。也没有一个人讲我生来就是政府工，我生来就是码农，我生来就是音乐家，我生来就是来弹管风琴的，弹钢琴的，弹竖琴的，我生来就是提琴家。没有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讲。我们都是出生之后突然意识到我有这样才能，出生之后我看到他人做什么，出生之后突然产生个愿望，我要做这个，我 做那个，还做不成。不想做王的也许被人推着做王，对吧？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例，被人推着做王。我们星期四查约翰福音第六章五饼二鱼，五饼二鱼之后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 那些民众就来强逼耶稣要做王。那么耶稣同意吗？根本没有同意。耶稣为什么不同意做王呢？当然有不同的答案，有一个最重要的答案，他本来就是王，他为什么还要接受他们的建议，推崇推荐去做王呢？大家想一想，只有你不是什么的时候，你才会希望做。我不是总统，我要做总统；我不是主席，我要做主席；我不是王，我要以武力与枪杆子或者笔杆子与民主投票去做总统、做主席、做君王，对不对？你不是什么，你才想做什么。那么耶稣已经是王了，他为什么要接受别人的提议推荐呢？所以他不做，他不做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的出生都是在出生之后想做什么，但耶稣在出生之前他已经是了。这就是真理，这是跟我们本质的区别。耶稣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才想做王，他也不靠这个世界上的武力或者民主做王，不管民主武力也好，都不是他做王的方式方法。那么请问，耶稣既然是王，他来这个世界做王，他的国又不在这个世界，他的臣仆又不征战，那他如何在这个世界做王呢？他又没有总统府，又没有白宫，又没有议会大厦，又没有我们的国会山庄，他在哪里做王呢？他如何做王呢？大家知道吗？如果我们承认耶稣是王，耶稣做王，请问他的办公室、他的王位、他的宝座、他的权柄之处在哪里呢？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，这是我们不知道的。答案就是在他的十字架，在耶稣的十字架。靠暴力做王的，他的权柄统治之处就是暴力。暴力能够延伸多远，他的权柄王位就有多远。与民主做王的，他的权柄范围就是选区，在这个选区选出来的，他的权柄就在这个选区。美国总统他的权力范围就在美国，加拿大一样，你的选区有多大，你的权柄就有多大，就有多广。而耶稣的十字架是他权柄之处，所以十字架的权柄范围就是他掌权的范围，他靠十字架来掌权。那么十字架如何掌权呢？你说十字架是一个痛苦、绝望、失望、悲哀、被审判、被无限控告的地方，如何在这样的地方掌权呢？这是人不可理解的，这是人不可理解的。但是这也就是耶稣的伟大之处， 他是王，他通过十字架，通过十字架的苦难不公义，通过十字架的审判委屈冤枉，十字架的死亡来掌权，因为他是王，他在十字架上掌权。我给大家总结了十字架掌权的三个表现，第一就是神的爱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第二十字架的苦难与死亡，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，第三十字架的神的荣耀，彼得前书一章十一到十三节。从而在十字架上面，耶稣通过神的爱，在自己的苦难死亡当中，最终以复活在神的荣耀当中掌权。如果你真正看到十字架当中这样三个范围，三个彰显的话，你就进入神的国了，你就理解耶稣是王到底是什么意义。十字架也是人性最黑暗、最败坏、最不公平、最无理、最恐惧的地方。今天我们讲这个时代的公义何在，这个时代的黑暗如何结束，何时结束的时候，答案就是在十字架，在十字架。耶稣乃是带着神的爱进入苦难，进入死亡，进入十字架，走上十字架。在十字架的苦难与死亡当中，耶稣有神的爱，最终三天之后他带着神的荣耀复活了。三天之后他以神的荣耀复活而且升天，因此耶稣就借着十字架彰显了神的爱跟神的荣耀，跟神的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如果你从十字架上面看到神的爱，以这种爱能够进入任何的苦难死亡，而且在这苦难死亡当中不仅如此，有一天我将荣耀的复活，你就真正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理了。你就在变迁的时代当中把握了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，把握永恒的真理。在我们人生各样的苦难当中，疾病、疫情、生活的艰辛、信仰的逼迫迫害、战争的恐惧、我们婚姻的挑战、家庭的挑战，包括情欲的诱惑跟未来的恐惧、末日的审判，在所有的这些未知恐惧当中，如果你能把握神的爱，跟耶稣一样在苦难死亡当中盼望一个荣耀的复活，我们就有希望了。我们就是耶稣的子民，我们就会进入他的国度，永远的国度。我们就不活在这个世界的王跟总统、主席、总理权柄之下。借用我们之前信息的一个图片，我们看到十字架是永恒与暂时，真理与事实，真理与历史事实，天国与帝国，来生与今生，得救与审判，永死与永生的分界点。这是耶稣十字架上作王掌权的临界点、分界点，永恒与暂时，真理与人的事实，天国与帝国，来生与今生，得救与审判，永生与永死的分界点。只有在这一个点，只有在这个点，历史才被分割切割开来，历史才有真正的意义，才有真正的盼望。好，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，世代变迁真理何在，大家记得吗？我们很快总结了古代、近代、现代、后现代犹太基督教的五个特征。在古代，真理在神，在上帝，在天；在近代，真理在道，从有位格的神变成无位格的规律道罗格斯；在现代，真理在个人，个人的独裁，个人的统治，一个人说了算，枪杆子里面说了算；在后现代，这一切都不算了，真理不在神，不在罗格斯，不在个人，不在道，真理在众人，也在众神。第五点就是犹太基督教，真理在耶和华独一的真神，真理在耶稣基督。然后我们讲了神的真理超越人的强权跟民主，我们讲了耶稣有国但不在这世界， 耶稣有臣仆，但臣仆不征战。耶稣是王，且天生就是。我们也讲了，耶稣是来为真理做见证的，凡属真理的就听他。最后我们讲了，耶稣以他的十字架来做王，来掌权。神的爱在十字架的苦难与死亡当中伴随着他，最终能够以荣耀的复活进入神的国度。这是十字架的真正的意义。请问大家有多少人看过《辛德勒的名单》这部电影？这是一部蛮古典的、古老的电影，大概90年代吧。我之前看过，其实我以前很喜欢看一些战争片呐，或者说科幻呐，这些我都看。但后来我发现，真正有意义的乃是写实历史纪录片。像《辛德勒的名单》这部电影的话，是根据历史事实，根据真实的事实改编的，连名字都是真的。这部电影描述的是德国的一位工业家、企业家在二战期间以他的工厂、军火工厂挽救被屠杀的犹太人的故事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辛特勒本人他是纳粹党员，但是他同情犹太人，他看到犹太人残酷的被迫害、被杀害，他非常的怜悯他们，所以用他的工厂拯救、庇护了一共1200名犹太人，一共1200名。德国战后败了，投降了。工厂的犹太人后来为了表示对辛特勒的感激，用他们嘴里还有的金牙，犹太人比较有钱，牙都是金的，那么有一些被德国人拔掉了，有一些还有，他们用自己幸存的金牙拔出来，融了1枚金戒指。在分别的时候，因为战争结束了，辛特勒要离开，因为他作为纳粹党员要被抓，虽然他挽救了很多犹太人，但是他成为抓捕的名单上面的一员，所以他要离开。离开之前，他工厂的上千名犹太人就把这枚金戒指送给他，送给他。那么辛特勒拿到这枚金戒指的时候，他就是完全失控瘫痪了，他倒在地上痛哭的痛哭，看着这枚金戒指痛哭。他说，我做得非常的不够，非常的不够， I didn't do enough， 在那痛哭。他说，你们看这辆车，如果我放弃这辆车可以救10个人，你们看我身上的这枚金别针，如果我放弃给出这枚金别针又可以救2个人。我喝酒，我浪费，我浪费了很多的金钱，这些金钱可以救很多人，很多人生命，但我真的不应该，我很后悔。倒在地上痛哭，那些犹太人纷纷上来来拥抱他，安慰他。在这样的眼泪当中，辛特勒坐的车就离开了，与他们分别了，他们再也没有见到他，非常的感人。好几次我记得我都流泪，我都流泪。如今这1200被挽回的犹太人，他们的家庭成员已经达到6000多人了，6000多人。辛德勒1974年去世，他被允许安葬在耶路撒冷橄榄山的犹太人墓地。2008年我跟师母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，我们还看到橄榄山的这个墓地，不大，很小，没有栏杆围墙，是开放的，都是犹太非常著名的人物在那里。为什么他们会埋在橄榄山呢？因为他们知道弥赛亚要来的时候要从橄榄山降临，他们等在那个荣耀第一时刻要复活，要复活。辛德勒也荣幸的被允许埋在橄榄山的犹太人墓地，虽然他不是犹太人。1993年，辛德勒被以色列政府授予为万国艺人，国际艺人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。 这个名单专门是为非犹太人 而制定的，乃是为了纪念在二战当中以自己的生命来挽回，来保护犹太人的非犹太人。目前为止啊，2021年一共有2100多人，2700多人，最多的是波兰人，因为波兰那头可能犹太人很多，他们确实啊来保护犹太人。波兰人第一，在这个国际艺人当中，万国艺人当中，波兰人数目最多，大概有7700多人。在这当中有2名中国人，有一名大家可能知道非常著名的，叫做何凤山，他是1930年代代表中华民国出任奥地利总领事，在维也纳。据说何凤山是在所有的万国艺人当中拯救犹太人、挽回犹太人最多的，他一共发了，知道的大概发了2000多个签证啊，让他们到中国上海来避难。在他开始的任期的1年半中，就发了上千张去中国的签证。奥地利的许多的犹太人都到中国去避难，成功的到中国避难去。另一位是潘君顺，是在前苏联生活的，他保护了1名犹太女孩，后来还送她读书，但是没有照片，没有照片。大家知道辛德勒的墓碑上刻着什么吗？除了他的名字、年代以外，刻了一个十字架，他也是基督徒。他虽然挽救了、保护了许多的犹太人，被人尊重，授予最高的荣誉，但是他自己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。十字架刻在他的坟墓上面，这是几张图片，看到在耶路撒冷的艺人街的树跟艺人公园，还有橄榄山公墓。其实真正的万国艺人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不会像辛德勒那样讲，哎呀，我真后悔，我有还有一个金别针没有给出去，还有一辆车没有给出去。我们的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保留，把自己的生命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世人，来拯救我们，来拯救我们，还清了我们的罪债。他的宝血足够拯救世代的人，凡相信的他都能拯救，而且拯救到底，直到进入他的国度。你们知道这些被救的犹太人，当苏联的骑兵来宣告你们自由了，其实他们早就自由了，他们已经被辛德勒保护出来了，你们自由了。那么这些犹太人就问这个苏联军官，我们现在可以去哪里？军官讲，你们不能去东边，因为东边的人恨你们，你们也不能去西边，西边的人也不喜欢你们。那么犹太人说，我们去哪里呢？你们自由了，但是没有地方好去，但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他不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、脱离死亡、脱离所有的黑暗败坏，他还有拯救我们进入他的国度。我们所有相信他的，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我们会进入他的国度，我们不会像这群犹太人一样坐在地上不知道何处而去，不知道去哪里。我们将全部进入他的国度，每一个真正信他的，我们将进入他的国度，如今已经进入了。耶稣讲，如果你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我们如今没有进的我们都见到了，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敬拜他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我们还做什么基督徒？你不见神的国，你进什么神的国？要见才能进，我们今天都是见过神的国，都看到了，将来有一天要真实的进入，每一位都真实的进入，包括辛德勒也在里面，包括他所拯救的、他所挽回的犹太人都在里面，都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，都在他的国度里面。今天我们再次回来讲俄乌战争，讲这个世界的黑暗败坏、无理恐惧，我们分辨不清，我们到底这些意义何在、公理何在、正义何在呢？实际上我告诉大家，在所有的战争当中暴露人性最黑暗的一面， 战争暴露了人性最黑暗。如果你看战争片，你看死亡，你看辛德勒的名单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在战争里面的人是非常可怜，非常令人同情的，是非常无望的，非常绝望的，非常被压抑的。但是在里面他们是没有出路，没有出路的。从外面看他们可以拯救他们，从里面看他是绝对没有自我拯救的机会的，是非常绝望非常悲观的。战争是非常黑暗的，但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就代表了人类历史所有的黑暗。而且他是从外面来的，他不是在里面的一个人，跟我们一样生在最终死在最终为罪受苦，他是从外面来的，从天国来的，他我为此而来，就是为拯救世人而来的，他要进入我们的黑暗，就是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个世界不管你怎样剖析战争，看死亡，看苦难，看黑暗，没有一处比十字架上更黑暗更败坏的了。但是也就是在这个地方，耶稣基督彰显了他绝对的拯救，他的王权带领所有在这个黑暗当中的人进入他的国度。所以在今天的信息之后，我要挑战大家，你愿意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接受他的拯救，承认他为你的王吗？你愿意吗？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，在我们一切的苦难灾难疾病绝望死亡当中，请大家记住，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掌权，已经做王，已经得胜，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跟希望。第三，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黑暗绝望的时代当中活出伟大又温柔的真理呢？我们一同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爱子的十字架，在我们人类最黑暗最恐怖最绝望的时候赐下希望。在他的十字架当中，我们看到你的爱跟你的荣耀，因着你的爱跟荣耀，他战胜了苦难、不公、污秽、罪恶、死亡、审判，最终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进入荣耀的天国，进入你的国度。如今所有相信他的都有这个权柄，都有这个恩典，能够进入你的国度，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信心，不断地见到你的国，不断地进入你的国，也赐给我们所有正在寻求的慕道的朋友们，我们的亲人骨肉同胞，能够早日看到耶稣基督为王，在他的十字架上能够接受他，能够来到他面前承认我是罪人，我要信耶稣，我要得拯救，我要进入永远的国度。我们再次为今天的敬拜献上感恩，求你使用今天的信息，使用我们众弟兄姐妹传扬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。这样的祷告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，阿们。
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
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？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
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 一生让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主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有圣经告诉我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有圣经告诉我。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